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罗嘉怡，在我旁边还有李兰老师。李兰老师您好。
罗嘉怡老师好，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接着讲第二课了，题目是圣经中的婚姻观和家庭观。圣经中的婚姻观和家庭观，我们先来呢看一节的经文，那是记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24节的，那里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二章24节这节经文呢，一共有三个重点。第一，人要离开父母；第二，与妻子联合；第三，二人成为一体。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点，就是离开这个重点。圣经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这是一个作为成熟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首先要从父母的身边独立起来。这里我们说，我们可以去到我们和父母都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离开并不是说我们要抛弃我们的父母，或者跟我们的父母断绝来往的关系。离开父母是表达一个人的成熟、独立，他可以自己承担家庭里的一个重大的责任的一个表现。离开反映了人在心智、情感、经济、属灵生命各方面的成熟。刚才你听我念的就是心智、情感、经济、属灵生命各方面。这里我们也看看我们身体外观长大了，但有时候我们发觉在心智、情感、经济、属灵生命，我们还需要依赖我们的父母。我们依赖什么呢？依赖他们的供应，依赖他们为我们在生活上的大小事情做决定。我们还要依赖他们为我们安抚情绪、解决问题，也要依赖他们在属灵生命上给我们一些指导。这就表示我们还在一个孩童的阶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面对自己新的婚姻关系，面对我们自己的家庭责任。事实上在我们周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要在心智、情感、经济、属灵生命上要成熟，要离开父母。我们要离开父母的是什么呢？离开父母的家，离开父母的经济保障，自力更生，自己可以独立的跟自己的配偶一起生活，这个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意义。我们还要离开父母的传统观念，按照神的旨意、圣经的原则，我们来经营我们自己的婚姻。同时我们离开的时候还要必须对父母持有尊重、感恩、孝敬的心。我们刚才也说，我们不是抛弃我们的父母，跟他们断绝来往，我们仍要感谢父母给我们的养育之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仍然要跟我们双方的父母建立并且保持一个爱的关系，使他们不会觉得儿女结婚以后就失去了他们的儿女，反而他们可以感觉得到 他们的儿女结婚以后，他们不但没有失去儿女，反而多了媳妇和女婿的关心和孝敬。离开父母并不表示与父母断绝关系，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离开除了意味着人的长大成熟以外呢，还表示他可以有智慧的面对过于操控的父母，就是那些呢控制的操纵形态的一种父母啊。我们知道啊，这样的父母真的很多的。这些父母呢，对于爱，对于交托，对于父母照顾子女，其实只是照顾神所托管的产业，这些的真理的概念呢，他们不是太清楚啊，甚至呢，他们可能不认识神啊，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表达和操控子女。所以我们也需要很有智慧的来去面对这样的父亲母亲，我们要很有耐心，很有爱心的呢，向他们表达啊，说，哎，谢谢你的关心啊，但是呢，同时也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哦，解释呢自己已经在一个新的家庭里边呢负起责任了，所以呢是要学习独立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处事的方法呢，也要证明出来，我们已经长大，我们已经成熟，就让他们呢不必再为我们担心操心了。
还有一点我们也特别要留意的，因为离开除了意味着人已经长大成熟，表示人可以有智慧的面对过于操控的父母以外，还意味着新的婚姻关系必须优先于双方的原生家庭的关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一些传统观念里面，有的人情愿牺牲与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他们也要把时间，把自己的空间来给他们自己的父母，取悦他们的欢心，以为这是孝顺的表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有一些人他还没有离开父母的话，很多时间他们都花在自己原生的家庭里面。所以离开父母意味着我们要把婚姻的关系放在第一位，除了我们跟神以外，就是我们与配偶的关系，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要从这方面去学习，也要接受，并且必须要遵行。
以上呢就是第一点，人要离开父母。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重点，夫妻联合。圣经的创世纪2:24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节经文之前是创世纪的2:21-23啊，那里是这么写的，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然后接下来呢是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从经文可以看见，神对婚姻的心意就是婚姻里边只有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呢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而不是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在马太福音的19:4，当法利赛人问耶稣关于休妻的问题，那耶稣的回答中啊有一句是，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不错，神起初造亚当和夏娃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是两个性别神圣的结合，这一男一女是各有独特性，是有天生不同的地方，正因为这种不同的地方 怎样的差别，让夫妻两个人之间可以感受到对方存在的重要性。两个人是彼此需要，互相补足的。正是在这种彼此需要、互相补足的关系里，夫妻要学习怎样去爱对方，去感受对方的爱，从当中他们可以更明白神的爱。如果结了婚以后，我们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也不能够彼此扶持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成就神设立婚姻美好的心意。同时，也正因为神属意的婚姻里面，我们刚才也提到是一男一女的，所以两个男或者两个女不可以有婚恋的关系。在神的眼中，我们可以看见同性恋的关系确实是一种罪。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章27节说，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经文提到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是提到同性恋这种与神旨意相违背的罪的行为。
那婚姻呢，除了是一男一女之外呢，也是一夫一妻的。就是说，在婚姻关系当中呢，不可以是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也不可以把第三者或第四者、第五者都给带进来，破坏已经有的婚姻关系。希伯来书的第13章3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经文当中的苟合行淫都是指夫妻两个人之外的性关系，都是神所憎恶的。犯这种罪的人呢，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大家都知道，在十诫当中，其中一诫是不可奸淫，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14节，这一诫紧随着不可杀人的后面，可见神是非常重视人的婚姻关系啊。因为婚姻是家庭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基石。
对，在婚姻里，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关系是联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的。马太福音第19章6节这样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夫妻不再是两个个体，却是彼此传染的尾声，而且是一生一世的尾声。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3到4节这样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所以当丈夫和妻子一心一意地为对方着想，爱对方的时候，就能够不求自己的益处，把自己全然的给予对方。在这种全然奉献的爱里面，夫妻就可以联合起来。
好，那刚才是第二点，与妻子联合。接下来呢，就是第三个重点，二人成为一体。当夫妻二人在神的面前做终身的委身的时候啊，就要建立亲密的关系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包括了身心灵各个方面的全然的结合，这种的合一是最极致的、最亲密的一种爱的表达。夫妻二人一起在婚姻的界限里边享受爱的美好。 身体的结合是夫妻结合的最高极致，是爱情最极致的表现。这种结合要以心和灵的紧密结合为基础，而不是纯粹的肉体的放纵，不是自我情欲的满足。性是神专门为婚姻所设计的礼物，赐给夫妻二人，所以如果两个人还没有成为夫妻，或者在夫妻关系以外就有性关系，就是如果有婚前性行为或者婚外情，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不讨神喜悦的罪，会影响婚姻的合一和神圣。当夫妻有牺牲的爱，有委身的盟约以后，性关系才有一个安全坦诚的背景。如果没有这种爱的空间和内涵的话，人没有办法享受这种极致的爱。所以夫妻彼此之间的牺牲的爱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这个爱的基础上享受身体的合一，才能够带来心灵的满足。成为一体包括了彼此之间真正的敞开。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五节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夫妻在爱的氛围当中完全的透明，就是身体、情绪和精神上的彼此的诚实。这一种的无拘无束啊，完全的安全的关系，就是完全的成为一体，完全的爱的表达了。
好，我们刚才谈过圣经里面的婚姻观，现在我们进入圣经中的家庭观。请听我念出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以后，就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就是神透过婚姻来设立家庭的心意，就是说夫妻成为一体以后就要生养孩子，夫妻跟孩子组成一个家庭。这里让我们看见家的定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委身的人，他们彼此分享情感、机缘、决定与价值的人。这两个人或以上的人不仅仅分享感情，也分享一切的机缘，然后他们也一起做最后的决定，也一起享受从婚姻、从家庭得来的幸福和美满。
对，那么在家庭里边，夫妻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清楚地指出，妻子对丈夫要顺服和敬重。妻子顺服丈夫呢，就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敬重丈夫。那么丈夫对妻子要干嘛呢？丈夫对妻子要爱她，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像爱自己的身子，保养顾惜。彼得前书的三章一节到二节这么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从这里我们看到，也读到，妻子要顺服丈夫，还有见证的层面。 如果丈夫不信的话呢，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就更加要在主里顺服丈夫了。彼得前书的三章七节写着，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一节经文呢，就提醒了做丈夫的呢，不要意气用事，要了解和体贴妻子的状态和需要，好去跟他一起生活，并且不能够认为他在体力上或者是他在精神上比较软弱就轻视他，而是要尊重他。要知道妻子和丈夫是一起领受神的恩典的，地位是平等的。
家庭除了有夫妻关系以外，我们也可以看见有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所以下面我们也要探讨一下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就是说做父母的不要随意没有理由就打骂他们的儿女，使儿女无所适从，对自己所行所做的他们好像是失去该有的自信心。这样的话，孩子长大以后就会有很深的自卑感，失去志气和果敢的一些判断的能力。父母要以爱的原则，他们要耐心管教儿女。当然这种爱不是不加管教的溺爱。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也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也就是说，做父母的要以主的话语来教导儿女。当然在这之前，父母自己要先把主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自己的心里，就是说父母要跟神的话语有一个很认识的一个学习。父母要注意以身作则，在家庭里立下一个好的榜样，用神的话语和榜样来教导儿女的话，这样他们就可以走在当行的路上，到老也不偏离。经文里这里说的养育包括身心的保养与教育，这个意思是表示有温和亲切的意思。所以总的来说，父母要用爱以温和循循善柔的态度把主的道交给他们的儿女，让他们可以在爱的关系里认识神，并且可以健康的成长，以及到了他们家庭以外，他们也可以懂得怎么去跟别人建立一个充满爱的关系。
对，父母呢要以爱并且呢要用主的话语来去教养孩子。那么儿女对待父母的态度又是怎样呢？以弗所书的六章一节到二节这么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说做儿女的知道爸爸妈妈是神在地上为自己设立的权柄和保护，所以要因着爱主敬畏主的缘故呢，就要听从爸爸妈妈，要靠着神的力量照着神的意思来去听从父母。这样的话做儿女的就有蒙福的生命，并且呢在地上呢可以长寿。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二节，神在他颁布的十诫当中也吩咐我们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一诫呢是放在不可杀人的诫命之前，并且这一诫呢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 可见神很重视儿女呢要对父母有尊重和关爱的态度。除了个人的家庭关系以外，在属灵的层面上，神以家庭关系跟我们相连呢、啊。我们称神为天父，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上下的尊卑关系。而在我们左右平衡的关系里头呢，我们跟教会的众弟兄姊妹是互为肢体的。由此可见，神以家庭的关系跟我们相连，而我们呢，也是以家庭的关系来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互为肢体。
对，其实今天这一课的重点，我们也透过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帮助我们对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念和圣经里面的家庭观念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希望我们可以听了以后，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去应用出来。弟兄姐妹，无论你处在什么的角色，是夫妻，是父母跟儿女，我们愿意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教导和提醒。今天我们这一课也讲到这里了，最后我们也请李楠老师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基督耶稣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在这家里边，我们可以呢学习怎样去认识你的话语，同时有圣灵帮助我们过合你心意的生活，让我们重新的去学习在原生家庭当中，这个夫妻的关系是怎样，跟父母的关系相处是该怎样，跟儿女关系呢又是该怎样。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告诉了我们，原来起初你设立婚姻是希望呢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求主帮助我们在听课的当中，所有主里边的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可以明白这一点，靠着你加给他们的力量和智慧，去活出和你心意的一种生活，好好的维系自己的婚姻。同时也求阿爸天父教导我们所有听课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学习你话语当中明白作为父母怎样带儿女，作为儿女怎样孝敬父母，作为妻子怎样去敬重丈夫，顺服丈夫，作为丈夫怎样去尊重爱护妻子，让我们把所学习的可以在我们的家里边给实现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这爱的功课，就从我们的家里开始，然后我们也要把这个爱也好好在教会里边去操练。感谢赞美主，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谢谢李楠老师，下一课我们也请大家留心听我们的课程继续。好，
好，
再见。